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众议院通过短期预算案，等政府停摆延缓一周；参议院通过法案，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软件；中领馆施暴事件，外交官躲回中国以规避调查；骚扰并威胁民主活动人士，波士顿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捕；俄乌再换囚，64名乌克兰同一名美国公民获释；佩洛西夫世遇袭案召开听证会，嫌犯话打保罗之前双方气氛融洽。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三，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临时预算，提供财源给联邦政府继续运作到今个月23号，以避免联邦政府被迫关门。当日，众议院以224票对201票通过一项临时预算案，并交由联邦参议院审议。根据时程规划，国会必须在16号午夜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否则联邦服务的拨款授权即将到期，政府各部门的运作亦会随之停摆。不过，两党目前仍无法就2023财政年度的最终预算案达成共识。而礼拜三通过的临时预算，给了国会额外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取得妥协。这个关系到的不单止是政府部门和其他联邦大楼，亦波及到国家公园、若干博物馆和其他组织，迫使数以十万计的联邦员工放无薪假。2018年底到2019年初，美国曾经经历一次史上最为持久的政府停摆，当时连机场行李检查都受到影响。虽然美国政坛有严重分歧，不过两党议员大多数不愿意看到政府停摆，因为年底假期将至，政府停摆恐会引发更多的混乱。据国会参议院礼拜三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中国影音分享软件 TikTok。 目前法案仍然需要联邦众议院通过才能够呈交给总统拜登批准，而众议院亦预定在下个礼拜结束的今届国会会期结束前通过一项参议院的法案。越来越多国会议员担心北京可能利用 TikTok 监视美国人，这个是他们出于国安疑虑做出的最新行动。在参议院采取行动之前，北达科他和爱荷华州今个礼拜亦加入越来越多州的行列，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州政府装置或电脑上使用 TikTok。 而截至目前，至少有12个州已经采取类似行动，包括今个礼拜加入的阿拉巴马州和犹他州。另一方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在内的很多联邦机构亦禁止在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而最新通过的两党法案主要是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所提出。在当前对 TikTok 所引发的忧虑越来越频繁之际，向 TikTok 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施加更多的压力。今年10月发生在中共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对和平示威港人施暴的事件当中，坦承曾经出手伤人的总领事郑希元近日已返回中国，躲过警方的调查，遭到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克恩斯批评为懦夫。大约两个月前，几十名女英港人在10月6号在中共驻曼城总领事馆外爆发抗议，这宗事件在英国政坛和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议员纷纷要求政府将涉入的中共外交官驱逐出境，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并确保刑事追究必须滴水不漏。礼拜三，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纳透过书面声明向国会两院表示，有6名原派驻曼彻斯特的中共外交官，包括郑希元本人，目前一名已经离境，一米就即将返回中国。对此，克恩斯发表声明回应，英国民众应该可以合理期待在英国境内犯罪的人都必须承担后果，这个才是法治的真谛。 但是攻击抗议民众的中共外交官却好像懦夫一样逃离英国。此举虽然令到他们的罪责悄然若揭，却亦都令到不幸遭到攻击的抗议人士正义无从伸张。据美国检方星期三表示，一名在波士顿 Berkeley 音乐院就读的中国公民，因为纠纷和骚扰一名张贴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传单的人士，遭到逮捕之后已经被释放。美方已经向中方执法部门通报此人。路透社报道，波士顿联邦检察官说，25岁的吴晓蕾在被举报前曾透过微信威胁要斩了对方的手，要对方停止在校园附近张贴反动传单。吴晓蕾星期三当日已经遭到逮捕，并且在当日晏一些的时候获得释放，但他的律师并未回复相关的询问。Berkeley 音乐院则在声明中说，检方所描述的行径令人不安，但以全案尚待调查为由，不愿意进一步谈论。报道指称，遭到威胁的社运人士来自中国，但是有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同时有家人在中国。这名人士10月22号在 Instagram 的照片显示，窗门上所贴的传单写着与中国人民同在，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亦因此遭到威胁。据乌克兰当局星期三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之间最新的一次换囚行动当中，已经确保一名美国公民以及64名乌克兰军人获得释放。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当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作战，特别是参加巴克姆特市保卫战的64名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正在返回家园的途中。其中一名协助乌国人民的美国公民穆瑞克齐亦有可能获释。据俄罗斯国营的塔斯社曾经报道，穆瑞克齐在6月在乌东顿内茨克地区被捕，并被控参加反俄抗议活动和煽动种族仇恨。塔斯社援引他律师的话说，穆瑞克齐出生在卢安达，1994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律师还提到，穆瑞克齐在克尔松市一家夜总会工作，但否认他的委托人是一名战斗人员。今年2月，俄军入侵乌克兰没几耐就占领了克尔松市。乌克兰军队在今年秋天夺回这个城市，从那阵起，当地亦经常遭到俄罗斯的炮击。国会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夫婿保罗遇袭一案，星期三举行一场听证会。根据法庭播放的调查人员问话录音，攻击保罗的男子陈述，在他用铁锤打人之前，当时的气氛还相当融洽。法新社报道，42岁的德柏佩出现在三藩市法庭的听证会，以确定此案是否要开庭审理。检方亦在法庭播放调查人员在医院对德柏佩的部分问话内容。这名前裸体运动者否认谋杀未遂等控罪。他告诉警方，10月间闯入佩洛西加州寓所，原本是想绑架佩洛西，但他却看到了82岁的保罗。这名加拿大公民表示，他告诉保罗他无意去自首。在调查录音当中，他说，我几次出言威胁对方，但是除此之外，气氛还算相当融洽。不过据三藩市纪事报陈述，德柏佩冲向保罗的时候，当时用尽了全身力气。司法部就说，德柏佩打算捆绑佩洛西，如果他不承认民主党的谎言，就要用铁锤敲碎他的膝头哥。不过所幸事发当时，佩洛西本人并不在家。一场席卷美国的暴风雨，星期三在路易斯安那州形成龙卷风，导致一名男童和母亲死亡，并且在密西西比州摧毁活动房屋和养鸡场，对周边的南方州形成威胁。星期三，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有更严重的风暴，预计暴风雨造成的结冰天气会影响美国东西两岸之间的地区。暴风雨开始在内华达山脉形成强烈降雪，预计未来几日会给美国东部带来结冰和落雪。 马里兰州国家气象总局的佩雷拉说，这个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它会对加利福尼亚最终到东北部的所有地区都造成影响。南达科他州西部的黑山地区的降雪将接近61厘米。天气预报估计，这场暴风雨天气会在几日内持续给中西部地区带来结冰、落雨和落雪，并向东北和中阿巴拉契亚地区移动。国家气象局发布了冬季暴风雪的警告，从星期三夜间一直到星期五的下午，取决于暴风雪的时间。三名美国官员星期二话俾路透社知，华府正在敲定有关派送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俾乌克兰的计划，消息最快今个礼拜就会对外公布。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绝对会是俄罗斯的目标，但他不会针对未经证实的消息置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被视为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可以用来对付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套系统通常包括发射器、雷达和其他支持的车辆。俄罗斯驻美大使馆表示，这项转移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提案具有挑衅意味，有可能引发无法预测的后果。美国国防部表示，俄国近期已对乌克兰导弹攻击次数飙升，有部分是为了消耗基辅当局的防空补给，而其主宰乌国领空。就凭这个理由，美国和盟友这段时间持续提供基辅更多的空防设备。俄乌爆发冲突以来，华府直至目前为止提供乌克兰大约193亿美金的军援。美国多家国防承包商据信和越南国防官员就军事装备交易举行了磋商。路透社星期三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在越南上个礼拜举行大型军事装备展期间， Lockheed Martin、波音和雷神等美国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和越南国防部以及公安部官员会面，讨论了向越南提供直升飞机、无人机、雷达等非杀伤性武器，还说有关会谈有希望达成最后的交易。美国2016年取消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过去几年中向越南出口的装备包括海巡舰艇和训练飞机等非致命性的武器。美国对越南的武器出口需要面对多重关卡，包括华盛顿对越南人权问题的忧虑，以及有关武器出口可能对越南与中国紧张关系造成影响的考虑。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越南今年下半年显著扩大了在南中国海、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工程，以巩固它对这一场有争议海域的主权主张。卡塔尔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星期三在法国和摩洛哥之间展开，卫冕冠军法国对阵摩洛哥，特奥在开场第五分钟为法国首开纪录，下半场替补球员穆阿尼补射破门，法国最终以2-0淘汰摩洛哥，第四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将同梅西率领的阿根廷争夺冠军。摩洛哥球员在输波之后，全队跪地多谢各界的支持。摩洛哥是首支闯入世界杯四强的非洲国家球队，亦是首支有这个成就的阿拉伯国家球队。跟着下来，摩洛哥将在17号和克罗地亚踢季军赛，法国将在星期日18号和阿根廷争夺冠军。今届世界杯将是历史性的，这个是第一次在阿拉伯世界组织的比赛，第一次在初冬时节进行的比赛，它亦是史上最受诟病的体育赛事之一。2010年在确保赛事的过程中被指控贿赂和腐败，这些指控被多哈强烈谴责。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星期三表示，由于 COVID-19 和猴痘疫情最凶险的阶段已经结束，希望这两种疾病到了2023年不再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表示， COVID-19 现在在每个礼拜染疫病故总人数大约是一年前的五分之一。他说，世卫紧急委员会明年一月召开会议的时候将讨论怎样的情况称得上是紧急阶段结束。 谭德赛话：呢种病毒唔会消失，佢会留低，各国都将需要学习点样对付佢，同时对付其他呼吸道疾病。佢表示，2023年我哋仍然面对好多唔确定性同挑战。低收入国家仅五分之一人口接种疫苗。在猴痘方面，谭德赛指出，这场突然爆发的全球疫情亦都令到世界措手不及。全球110个国家到目前为止通报超过82000宗的猴痘病例，不过死亡率不高，有65人不治。谭德赛说，自从7月宣布猴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来，每周通报病例数已经减少逾九成，希望明年亦能够结束这个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为了继续掌权，12月7号试图解散国会，但随后遭到国会议员弹劾，并在前往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的途中被逮捕。卡斯蒂约的支持者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并提前举行选举。群众在全国各地设置路障抗议，造成7人死亡，还导致20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秘鲁国防部长奥塔罗拉14号宣布，由于故意破坏和暴力行为，全国进入30日的紧急状态，警察和武装部队将控制整个国家。新总统博鲁阿尔特努力平息紧张局面，将原定2026年举行的下届选举提前到2024年，但仍然无法阻止示威之后，现在再提出大选提前到2023年的12月。上个礼拜，卡斯蒂约被法官下令关押7日，原定14号释放，但检方13号深夜申请羁押卡斯蒂约18个月。辩方律师主张未收到检方所有文件之后，法官14号将审理检方新申请的日期延至15号，但亦要求再羁押卡斯蒂约48个钟头。